哎，然后大家好，欢迎来到医师，我是宇正。OK， 在上礼拜的时候啊，因为上礼拜礼拜四还是礼拜五吧，我要去这个桃园机场，从林口要去桃园机场去接我女朋友的时候，结果在高速公路上车子被追撞了，那个屁股就是被倾下去了，然后被追撞了，好像有点大力，不过人没事啊。不过就是在这个高速公路上第一次发生车祸嘛，因为。这种感觉就是还蛮紧张的、啊、在高速公路上那个撞下去的那一刻，整个是有那种吓到快漏尿那种感觉啦，挺恐怖的、啊、但一切不幸中的大幸就是，不管是我是前车嘛，然后后车撞我的两台车基本上都是这个，它是车头毁掉啦，我是屁股左半边屁股整个要大修这样子。那不过就是两位我们人在车上基本上是都没有事情啦，就是都没有任何受伤，但是都是受到了挺大的这个惊吓。其实事情发生当下是这样子啊，就是我在这个停车的，应该说塞车的车阵当中啦，就是我塞到说、我那一条线它基本上是要往这个机场方向的。那时候刚好是上下班时间啦，晚上差不多6点多的时候，那我要往机场那个交流道转下去的时候，因为在排队嘛，因为我就想说，哎，奇怪，左边的道就是应该是可以转过去，就是先切出去的，然后再往这个机场转啊，所以我就看就是后照镜啊，然后我的那个该怎么说啊，盲点侦测都没有亮，然后后照镜也都没有看到车的情况下啊，我就赶快这个打左转灯，然后转出去。但是转出去大概过个2-3秒时间，就突然听到很大的刹车声，哔之后就砰就撞上来了。所以就还好他有那个有踩刹车啦，不然他的时速如果是破百撞上来的话，可能那个事故应该是更可怕的啦。啊，我看他就是听他的说法，他是后车的说法，他是说他有闪一下啊，所以最后是撞上了这个我左半边的屁股。不过我出估啦，他撞上来的这个时速应该至少也是有个70-80-90公里啦，就是可能他车子比较老，那可能他刹车皮或是天雨路滑之类的，就是那个东亚大北调啦，就是最后是刹不住了，就整个撞上来。然后他说他原本是要往左闪，但是左边的车道好像有车，就是闪不过，他好像是来不及反应还是怎样吧，就是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也没有那个看到他后面是怎样，因为他是撞上来才知道说啊发生车祸了。不过撞到当下就是就会紧张嘛，因为毕竟是在高速公路上了，然后就花个大概1-2秒的时间，突然想象，哎，自己好像没事，就赶快拨了电话110，赶快报警那个国道警察这样子。然后报警完之后，就是看一下四周周围，因为毕竟是高速公路上嘛，因为四周周围那个车速还是挺快的，所以都还是要小心。所以我就是停了一段时间，观察一下这个高速公路上的一些车速之后，然后该怎么走之后，我就下车来去看一下，包括后车的状况，然后打开手机去录影啊，跟拍照，然后叫这个后车去撞上我的那位驾驶呢，拿出他的那个三角锥啊，就是往后摆一下，就是。先把这个现场就是让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后车来的车提醒一下说不要再追撞上来了。不过好处就是啊，刚好是那时候下班时间，所以其实是塞车的情况，所以车速倒还没有那么快，所以整个现场就是也在车速没有那么快的情况下，那个危险程度其实也没有那么高了啦。然后在后续就是因为他国道警察就是当天啊，我们情况国道警察我不知道，国道警察就没有到场，他只是直接派了那个两台拖车来把我们这个车子都拖走，因为毕竟车子都不能开了，他就直接拖走，然后拖到这个中立杨梅的国道的算是派出所吧，去那边做完笔录，然后就直接把车子拖到车厂这样子。然后现在的状况基本上都是全权交给保险去处理了啦，就是也都还不知道是怎么样子的情况，反正不管是对还是错，那个保险都会去做一些代位求偿的工作。但我就觉得保险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啦，就是在这时候如果真的有发生事情的当下的话，那个保险真的是很大很大的用处。 不过我自己是心里有一个底啦，因为我自己算是切出去的那台车嘛，那不管是我有没有看到后面的来车哦，或者是后面的车速是怎样，它撞上来，就是基本上我应该不算是在这个主要干道上，因为我那一条。倒是那个要切出去交流道那个车道，它算是辅助车道嘛，然后对方是行驶在那个最外侧车道，它算是正的那个车道，主要车道啦。那我切出去它是主要车道的话，基本上我的那个路权好像是比较小的，所以我自己是有心理准备，我的造责应该是会比较大。不过最后还是要等看是怎么判决出来吧，就是看谁的比例高谁的比例低这样子，这也不太清楚，那之后如果判决出来再跟大家做分享啊。不过最主要就是不管是我啊还是后面追撞上面上来的这个车子的这个驾驶啊，人没有事才是最重要的啊。那也是因为这一次车祸啦，也是让我自己去圆了一个梦，而不是说在高速公路上发生车祸这一个梦，而是说因为这一次车祸而导致说大概可能修车要修个一两个月，一两个月没有车开就很麻烦啊，所以我就想说啊，既然一两个月没有车开，然后我之前啊，我就其实自己就是一直有一个梦想，我想要买一台那个福斯的金龟车，然后因为我女朋友喜欢敞篷的，所以后来就 balance 一下，就是我喜欢金龟车嘛，那她喜欢敞篷嘛，那我们就买一台金龟车的敞篷。然后也很刚好啦，在车子被撞之前，其实我加了一些那个 FB 那种金龟车的社团，就看到有这个社团里面的群友里面啊，就是有 PO 一台要卖，然后他的那个年份虽然是比较老一点，但是他的那个行驶里程超级低，那他2005年的敞篷金龟吧，然后才跑6500公里而已。那以我目前迁去保养厂，然后看一下查一下，基本上这个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了，然后底盘那些就是跟原车主所叙述的状况是一样的，就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开，然后都是车库车。所以我其实基本上就是在车子被撞的隔一天，我就马上问你，不要说哎，要不要去看车，要不要去看那个金龟车的敞篷，我跟人家约了。那起初他原本是还蛮抗拒的，他就觉得说哎，干嘛因为这是一两个月没有办法用车，然后就再去买一台这个车子来开这样子。然后到了现场之后啦，他看到这台车，哇，那个眼睛发光的那个程度真的是比我还要火啊，所以就一直被他那个，就是你看到这台敞篷金龟车，其实内心就已经还蛮冲动了啦，就觉得说哇，这是自己圆自己的一个梦啊，然后就想要去买这台车来玩玩。虽然他是并不是说什么超跑那些，但就很喜欢他这个型嘛，我就比较喜欢这种经典车款经典的型啊，然后他又是敞篷的，这种敞篷金龟车开起来其实是其实我自己并不是说追求那种性能派的啊，我自己其实对于车子的那个兴趣没那么高，但是我就喜欢漂亮的东西嘛，那漂亮金龟车漂亮敞篷金龟车对我来说就是觉得哇，那个开在路上，然后这个自己去使用这台车那种漂亮的感觉就很舒服。所以当天啊，就是在这个我女朋友的推波助澜之下，哇，那个真的太烧了，太烧了！我索性就直接把这个定金付下去，而且我定金并不是付那个一点点而已，就是车价一点点，总价一点点，我是直接付掉定金，应该说车子总价的1/3，我把它当做定金就全部付掉了。然后在昨天礼拜一的时候，车子也都已经过户完成了。其实整个买车真的都是在冲动消费啊，我真的超冲动了。就是从看车到买完车，然后过户，整整应该是不到4天的时间啊。如果不算是假日的工作天的话，大概也就是2到3天的时间就完全把它处理掉了。不过我觉得对于这种娱乐性的消费的这种东西啦，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很常会有那种3分钟热度，就是比方说啊，我打电动就很常也都是会有那种3分钟热度，就是我常玩一个游戏就玩一玩，我可能就是打个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后，我就对这个游戏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没兴趣再继续打下去了，然后就会把它摆在那一边。然后买一件东西也是，就是不管是买包啊、手表啊，还是画啊，其实都是一样的。很多东西其实画会撑比较久啊，就是画你可以挂在墙上那边看嘛，在那边放嘛。但是比方说像是手表好了，或是一些衣服啊、包包啊，或是鞋子啊这些东西，我觉得就很常都会有那种喜新厌旧的程度，那个很快，就是 你对于这一件新东西把它拿到之后，就是你就是那个心理，你会那个兴奋感就很快就消灭掉。然后我对这台车的那种感觉更快，就是买到这台车的当下，就当下那一天会很兴奋，然后晚上就睡不着觉，在那边滑东西，滑各种配件，就是要买什么东西回来改啊，就是要怎么去重新的去整理它，就是去弄这台车啊，就是想很多东西，然后爬网络上各种文，那就是那天晚上根本睡不太着觉。但是到了隔天把车子就开出去稍微整理，然后再把开去我朋友车厂那边弄一弄之后，就开始在做执行这一些事情的时候，去整理这台车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干好累好烦哦，我为什么要买一台车来麻烦自己来搞自己，就是去搞一堆事情出来给大家给自己做。啊，不过还好啊，我这台车就是基本上引擎啊那些的都是什么漏油啊那些都几乎是没有啦，因为根本没有，因为它才6500公里，非常非常少啊，所以这还蛮幸运的地方啊。剩下就是里面一些什么环保材质啊，一些里里扣扣一些小东西啊，就是花钱就可以解决的一些东西啊，那个就还比较轻松了。那很幸运啊，就是刚好我的以前高中的那个同学啦，在龟山那边林口啊，林口那边，林口龟山那边刚好接他家业啊，接一个车厂下来，就是他全部都现在全权交给他去做处理啊，叫做明祥车汽车，明天的明，然后吉祥的祥啦，明祥汽车真的非常非常燥，我这个同学超级燥的啊，也是姓燥所以全部交给他弄了，然后也不会给我乱搞，价格也都不会乱报啊，非常的这个实惠啦。不过也不是说叫大家去捡便宜啦，就是我觉得这一个人是可以信任的，然后但是他也不会跟你乱报价这样子。那后续这一台车我会怎么搞，然后会把它搞成这样子，到时候有机会的话，我可能在节目中或者在我的 Facebook 粉专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啦。啊，那如果刚好有听众是这个金龟车 B 头的先进啊，就是前辈的话，你刚好有在开这台车，然后又就不一定啊，你是敞篷啊，或者是硬顶都 OK， 就是有一些东西可以传授给小弟的，给我这个菜鸡的，就是金龟车二手车，就是我第一次买这种二手车嘛，就是自己要去花时间整理的这种车子啊，或者是对于改装上面有什么建议的话，我不是要什么性能改装啊，就是我应该基本上都是改一些内装啊，或是外观的，就有什么经验谈或是分享的话再来不管是私讯我或者是在我这个节目底下留言，都是非常非常感谢这个金龟车大前辈们啊。好啦，闲聊的部分聊完了，接下来进入这个艺术市场里面的话题啦。那在上礼拜，就是我们上一集265集的时候，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奇美博物馆的算是在5月就会开始展出了这个特展嘛，就是跟英国国家画廊展出的这个包括他们什么梵谷啊，然后拉斐尔啊这些宝宝啊这些大师级的这个作品啦，要来到台湾做展览嘛。那在上周三的时候，他们开始做了第一天的这个预售票的发售啦，然后就直接把别人那个 Klook 的网站直接搞宕机了。我觉得这真的蛮屌的，因为其实在台湾的就是大大小小的展览当中啦，就是你很少看到一个展览可以热门成这样，而且是纯艺术的展览，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一次奇美找来的这个特展真的是分量够足啊，应该是台湾史上以来这种海外引进的这个展览啊，我觉得它是质量最高的一次了吧。可是我常常就是在想啊，就是台湾真的到底有没有这么多人在看这种艺术展览，就是我觉得啊，以我们台湾来说，我们台湾最顶级的这个美术馆博物馆就是我们台北的故宫嘛，但是以故宫我常常去，然后看到他们那个看展人数，然后他的那个热络程度啊，就是远远不及这一次奇美的这个英国国家艺廊的画廊的这个特展。那并不是说故宫的展品就不好，或是故宫的东西就不好，其实故宫这些东西你硬要去比的话， 其实大部分故宫的东西是比这一次奇美博物馆来的这些艺术品来的更重要。其实以我们故宫的这个量体或是质量来说的话，绝对是世界一等一的美术馆跟博物馆的收藏啊。我以我们的收藏来说，但是它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华人文化的东西嘛。那我觉得啊，现在不管是在这个世界的艺术市场上面或是我们台湾自己在观展文化或是艺文文化里面，其实我们都还是比较倾向于，甚至是我们小时候在学美术课本上面的东西，其实都还是比较倾向于西方美术的东西啊。对于我们东方的美学跟东方的艺术，其实真的是相对少涉猎的，所以。对于我们故宫里面东西有多重要，就是它在整个历史洪流上面，在整个国家整个世界里面的这个艺术史上面美术史上面到底占多重要的地位，其实大部分的台湾人是没什么概念的。当然我也不是说啦，就是你去关注西方的这些美学或是艺术就不对就是你不去关注这个东方的美学华人的这个艺术就是不对。我只是说就是其实可以回头想想，在我们台湾还是有那么一间就是应该说两间台北故宫跟嘉义故宫嘛，这两间就是我们的故宫里面的展品其实也是世界级的，就是你硬要比的话绝对是比这一次特展来的那些艺术作品它的那个质量还要高非常非常多的。其实我们故宫里面的东西，不管是瓷器啊、书画啊，很多巴拉巴拉一些历史性的东西啊，还是有世界级的各大美术馆啊，他们还是会希望来到我们台湾跟我们故宫去做借展的动作啦。其实很多几乎每年都会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大家也不要小看我们台湾自己的这个文化跟收藏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啦。那我觉得也是透过这一次奇美这么成功的把这个世界级的艺术作品引进到台湾让大家做观看，当然也是非常非常的佛心啊。我觉得如果我有时间也一定就是买到票的话也一定会去来去支持跟看一下，因为毕竟我觉得他们的用心跟用意真的是利益也是非常非常的良好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所以我觉得不管票价高或者是低，其实我都是还蛮愿意去支持一下的。那也是透过这一次他们那么盛大的把就是台湾的一些观展跟艺术这个的热情啊，就是去了解艺术、看艺术品的这个热情提高了。那也是透过这一次的这个热情啊，希望可以延续到我们台湾自己的这个美术馆或是博物馆。就是其实我们台湾还是有各大的这个美术馆嘛，高雄有高美馆，台南有台南美术馆，那台中有国美馆嘛，那台北有这个台北市立美术馆或者是最近刚整修完的这个历史博物馆甚至是我们最重要的故宫的部分。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还蛮值得去逛去看展的地方啦。就是大家不一定要做像我们不一定要做这个消费艺术品的这个东西的事情嘛，跟动作嘛，就是你不一定要买这些艺术品，你不一定要非常非常了解，就是你不一定要很热爱或是特别喜欢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去美术馆走走去散散心去逛逛街，就是当美术馆逛街嘛，就去看看，就有点像 window shopping， 因为美术馆你不可能去买里面的艺术作品，但是就是去看看里面的东西，但是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就是去一定要认识很多的东西，或者是你觉得去什么东西都看不懂，觉得很丢脸或是被嘲笑之类的。其实我并没有推广说就是你一定要说很了解这些东西啦，但是去走走看看，然后了解这些美好的东西，我觉得对人生对于你的生活应该都是挺加分的啦。然后其实我很常在我自己节目讲嘛，就是文化力的部分，其实我一直在推广，我做这个节目就是一直在推广我们台湾其实也是要增加自己的文化力啊。那当然也不是由政府什么都是由政府去做嘛，那我们自己民间能做的就是我们能更去关注这一件事情，就是不管它是国外来的展览还是我们台湾自己收藏的这些展览，其实我觉得这些不管我们只要是民众愿意去进场支持看的话，那其实就是有助于我们台湾的文化力提升啊。因为毕竟就是你有越多人流去关注这一件事情的话，那就更容易被 政府看到，那就更容易被世界看到。所以我就还是一直认为啦，就是一个强盛的国家，它最终都还是要走向就是你的文化是非常的强势，非常有文化力的，然后你人民国民的这个素养，对于文化上面的素养也都是相对深厚的啊。我觉得这还是挺重要的，但也不是说要大家一定去熟悉这些东西，而是说大家平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沾染一下这些文化气息，都是不错的。那当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化认同感已经越来越凝聚，越来越高的话，我会觉得这就是代表这是一个国家国力非常强盛的一个象征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另外一个市场话题啦。这个市场话题是我个人还挺感兴趣的一位艺术家，他叫做 Matthew Wong， 王俊杰啦。他在2019年的时候刚去世，也就是几年前过世的，但是他才出生于1984年，所以他大约是35岁的时候去世的。然后这一位艺术家我觉得非常酷，就是在我们市场观测到他的时候，注意到他的时候，他就被誉为现代梵谷，不，当代梵谷啦。我们大家要在这个艺术界的这个名词要给他特别的注意一下，就是现代跟当代，现代可能就是19、20世纪，那当代也就是我们现在还活着的这个时代啊，也就差不多战后二战之后到现在，大部分都可以称之为当代。很多人是一个年份划分是把它抓在1940年之后就把它归类成当代艺术。王俊杰他出生于1984年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出生啊，然后到他七岁的时候他就跟家人移民到了香港，但是15岁的时候他又返回到了多伦多。 Matthew Wong 他返回到多伦多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受到了这个健康上面的影响啊，因为他在这个自闭症上面有一定的病史，然后再加上他其实也有一点，当时也有一点这个忧郁症的。然后他在加拿大读完高中毕业然后在2007年的时候获得了这个密西西根大学文化人类学的学士学位啦。毕业之后他就返回到了这个香港。回到香港之后呢，他又去读了香港城市大学，去读了这个创意媒体学院然后在这个2013年的时候获得了这个摄影艺术类的学士学位。但是慢慢的他又对这个摄影的兴趣开始减退了之后就开始转向了绘画，到了2014年他就尝试开始去创作风景绘画的创作。所以以他的这个求学历程来看，还有他的人生经历来看，他并不是科班出身或是有受过详细的美术教育的一位艺术家，他比较算是自学成才的一位艺术家跟画家，在绘画这方面。然后在 Matthew Wong 他生前，你要说成功吗？我觉得倒也还好，因为他也只是在一些画廊举办过个展而已。那在二级市场拍卖的部分基本上可以算是毫无市场啊。那以现在这个艺术家这么容易进入到市场的这个行列里面，就是以我们当代整个市场状况来看的话，我并不认为它可以算是我们传统定义上面的就是在世就已经非常成功的一位艺术家了。而且他是到了2018年才在画廊举办他首次的个人展览。那举办完这一次他的个展之后，在2019年的10月Matthew Wong 他在加拿大家中被发现自杀身亡，享年35岁。然后在他死之后呢，他离世之后呢，他的作品就陆陆续续被许多这个国家等级或者是非常厉害的这个美术馆去做收藏包括这个比方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或者是 MoMA 或者是古根汉这些的美术馆。但是呢，他明明在生前都还算是在这个比较偏向默默无名的一位艺术家，也只是举办在画廊举办过一次个展的艺术家嘛。就是老实说，现在要举办个展真的太容易了，跟以前比方说梵谷那个年代19世纪这个20世纪初那个年代要去举办一个个展，其实是相对难的。但是他充其量在那个2018年的时候举办了一个个展之后，然后2019年离世之后。为什么陆陆续续就会有这一些国家等级或者是世界等级的美术馆要去收藏它的话呢？其实有一方面就是因为它在二级市场的这个价格跟热度 哦，非常非常可怕。他是在2019年去世的嘛，但是他在2020年的时候在拍卖市场上面他就已经啊拍到了最高价1.3亿台币。这一件作品叫做《黄昏的河流》啦，它是在2018年的创作。这一件作品是油画画布的创作，尺幅还挺大，是 203.2×177.8公分。然后这一件《黄昏的河流》在市场上面也是挺传奇性的啦，就是它是在2019年去世的嘛，但是这件作品《黄昏的河流》啊，这件作品它是在2020年的12月、啊、拍出了大概 1.37 亿台币，然后到了2023年只隔三年、哦、再拿出来上拍、啊、我们用股票的这种、逻辑下去看的话，你当冲嘛，当冲股票可能就是当天买卖进出，我当天买一张台积电，然后收盘的时候我再卖一张台积电，这就比较算是当冲。然后以艺术品交易来看的话，可能3到5年内、你在转卖的话，那个也算是当中，因为艺术品交易它的这个周期本身就是非常非常长，你通常在这个5年之内、你去做转售的话，尤其是这种一来一去的金额的艺术品啦，我都会把它归类成当中啦，那个算是转换率真的非常非常高。然后这件作品上拍在2023年上拍的时候就来到了2亿多台币啊，所以短短三年内的时间，它从 1.37 亿跑到了2亿台币，将近升值了快6亿多、台币啊，6.3亿台币。哎，你要想哎，就是他基本上在2019年去世之前，这一幅作品是2018年的创作，然后2018年到过了2年的时间，2020年就到了 1.37 亿，等于说2018年他几乎可以算是零哎。我们用零下去做计算嘛，因为在2018年2019年他还没去世之前，他的二级市场可以是用零下去做计算的。然后到了2020年就到了 1.37 亿，然后到了2023年就马上跑到了2亿，等于说只用了6年的时间，这位艺术家他最贵的作品就冲到了从零啊，直接从零冲到了2亿台币啊，非常非常的夸张，这个已经可以算是艺术市场界的传奇了。就是从来没有一位艺术家他死后隔一年马上他的价值可以从零升值到亿，然后就是因为他的市场热度那么高嘛，那在这个市场开始就是陆陆续续一直往上走之后，到现在也就一直有这个算是国家等级或是非常厉害的这个美术馆去收藏王俊杰的艺术品啊，去收藏他的画作。所以很明显这一位艺术家他的逻辑会比较偏向是市场先起来，然后再开始去塑造学术，就是他开始变贵之后才开始有这个国家等级的美术馆去收藏他的艺术品啊。我觉得这是还挺奇特，因为通常都是有这个国家等级的美术馆去收藏这位艺术家，然后他的这个作品才会在二级市场有比较大的这个亮点产生，或是比较大的这个跳跃性的上涨产生。但是呢王俊杰他就是相反啊，他是先从市场开始，然后再跑到了这个美术馆里面，这个也是相当传奇，也是相当奇特的一个走法啦。那我觉得这个都还蛮屌的。然后最屌的是什么？就是他被称之为当代梵谷嘛，就是他是这个1984年出生的，然后梵谷是19世纪的艺术家嘛。那现在呢，梵谷在荷兰不是有一个梵谷美术馆吗？现在梵谷美术馆呢就要把王俊杰就是Matthew Wong 当代梵谷跟真正的梵谷放在一起做展览，在他们的梵谷博物馆里面，这一个展览就叫做Matthew Wong 与文森梵谷绘画作为最后的选择。然后他的展期是从2024年的3月1号到2024年的9月1号，他的展览地点就是在荷兰的梵谷美术馆里面啦。那梵谷美术馆会选王俊杰 Matthew Wong 来做跟梵谷一起做联展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觉得王俊杰就真的很像当年的梵谷，因为一样都是受到精神疾病影响，一样都是自杀，然后一样都是在精神疾病的 疾病的影响情况下用绘画去找到一条这个情绪宣泄的出路啊。但是呢，他们这一次反谷美术馆的策展人讲了一句话，他说反谷生前仅卖出一幅画作，但是王俊杰媒体网他在有生之年就获得了艺术界的广泛认可和成功，这一对比不禁让人深思。但其实呢，我觉得他这一句话讲的有一点不太对啦，就是他哪有在他生前就获得了这个艺术界的认可跟广泛的成功，这个很明确是没有的啦。所以啊，就是透过这个案例，我就是要跟大家表达，就是说，其实啦，在整个艺术市场里面，他的操作手法跟他的这个艺术家，他要红还是不红，他价格要高跟低，就是有各种各样子的方式，就是不一定要靠这个学术啊，或者不一定要靠市场，就是有各种方式啦。就是以前正常的流程，可能我们都是先学术先起来，然后才会受到这个市场的认可嘛。但是现在，比方说，以王俊杰这位艺术家的立场，他很明显就是他市场起来之后，然后再开始用学术就再开始去拼学术啦，就是他原本是没有学术界的认可嘛，就是没有一些国家等级美术馆或是公立美术馆去做他的个展或者是联展之类吧，只有在画廊。但是在他死之后，价格涨上来之后，就有开始有美术馆去收他的作品，就开始有美术馆去展览他的个展，或者是就开始有美术馆去展览他的这个联展之类，包括这一次反谷美术馆，这个很明显就是开始就是市场起来之后，然后再用学术下去做包装啦。其实有很多坊间的一些老师，他们都会说这么个艺术的学术很重要啊，就是要受到什么美术馆的这个认可啊，或者是受到什么巴巴认可啊。但就是我觉得，就是对于很多你在这个艺术市场打滚的一些老屁股啊，一些前辈啊，他们为什么其实讲到后面，他们都会跟我们说，其实学术都是可以包装出来的啦。他们没有那么看重学术的原因，就是从这个王俊杰Matthew Wang 这一个历程来看，就是很明显他就是现在就是正在用学术去包装他的市场了所以你说这个学术重不重要其实也很重要啦。但是如果你单纯是要用学术去判断说这一件作品可不可以投资，这位艺术家可不可以投资的话，我觉得那一个并不是一个特别主要跟重要的参考重点。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很明显透过这一次王俊杰的例子就是可以看出学术是可以用市场去操作的，学术是可以被银弹跟金钱去操作的不过我还是要强调啦，就是 我并没有说这样子不好，这其实就是整个艺术市场的一部分，它有它各种各式各样的玩法。每一位艺术家他的成功，他最后在市场上面呈现出来的这个市场的成功或是失败，其实是有各式各样的因素去做组成。那王俊杰他在市场上面的成功，当然就是打着这个当代梵谷的名号嘛，然后再加上他也是患有精神疾病，然后再加上他也跟梵谷一样是在这个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过世，才35岁而已，然后也都是因为这个因为抑郁症然后自杀过世的嘛，所以他那个连接点跟故事都是连接起来，他的故事性是非常非常强的。然后老实说，你现场去看他的作品，他的颜色的那个饱和度，然后还有那种厚涂的那种画法。当然我不是学术性的这个节目啦，所以我很难讲出那个什么技法那些的，就是他的作品是有张力的，你现场去看，因为我有去这个嘛，就是这个拍卖公司的预展去看他的作品老实说是有他的张力在那一边，但是其实你还是看得到其他艺术家的影子就比方说梵谷就是一个影子然后 David Hockney 我觉得他也很有 David Hockney 的那个构图上面的影子，所以他的故事性跟他的艺术品上面的这个视觉性，老实说我自己觉得的确是受市场青睐那一派的类型，但是他有没有青睐到可以冲到这个几亿台币的这种高度，然后在短短那个几年内就冲到几亿台币的这种高度呢？其实真的还是要有一个强而有力的推手去操作这个市场啦，这个很明显必须是要这样子的。就市场层面来看啦，就是有一个强而有力的推手去操作这位艺术家的市场的话老实说，我们用纯市场面下去看的话并不是一件坏事哦。 就代表说有一个这个很强力的这个筹码掌握者跟大盘跟一个大推手可以去帮这位艺术家去做各式各样的 promo 嘛，他就全力以赴去把这一位艺术家的这个市场做高了。但是这个是纯用市场的角度下去看。那比方说我们用历史性啊，或者是艺术性的角度下去看的话，我觉得啊，这个以王俊杰这位艺术家目前来看并没有站得那么住脚，所以现在啊，这个强而有力的推手才必须啊去做各式各样的这个学术上面的 promote 啦。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把他的这个所有的历程去把它做完，把他的这个所有履历啊都去把它做完啦。那其实这对这一位艺术家他的市场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好事。但是不是说你现在要去买王俊杰就一定会涨啊？我觉得，很难讲啊，就是这真的很难讲，没有办法跟大家保证，就是说就是现在去买这位艺术家就一定可以赚到钱。而且现在他的作品不是千万来就是亿去的，那还要追吗？我觉得那个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啦。啊，单纯是喜欢这位艺术家还有他绘画风格的话啊，他的价格这个几千万亿来亿去的这个价格是在你的预算范围之内的话啊，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没有什么好说的嘛，啊，喜欢就买，喜欢就买，艺术品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你就是要喜欢嘛，啊，喜欢你消费得起那就买啊，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啊，就不要把它当成什么投资之类的东西，就是一定要靠它赚钱。我觉得很多东西没有必要就是这样子斤斤计较啦，因为毕竟比方说你能买这种东西的人，你的资产是一定都已经到了一定的一个算是可以挥霍的程度了嘛，那就是你要怎么挥霍要怎么开心，我觉得那都是见仁见智啦。好了，那这一集就是分享这一位艺术家王俊杰 Matthew Wang 啊，他即将在这个反骨美术馆跟反骨一起做联展啊，欸，好像已经开展了吧，有点忘了，我忘记他的展期是什么时候，反正就是前面有讲他的展期啊，那就是大家有兴趣啊，如果刚刚有去翻顾美术馆的话可以去看看，我觉得还蛮奇特的。这位艺术家他不管是他的这个人生经历还有他的作品跟他的这个市场性，尤其是他的这个市场真的是非常奇特非常传奇性的一个艺术家的市场啦，就是基本上已经算是前无古人的一个市场了。那这一集讲他的作品《黄昏的河流》是王俊杰的创作，我一样会把它放在 FB 的这一篇集数的文章里面，大家有兴趣的话去边听边看，边看边听，听完再看，看完再听都是可以的。那一样有到 FB 帮我看这一张图片的话，就帮我分享一下，按个赞，或是你要在底下留个言啊，这一集有什么想法要跟我说的，你都可以在 FB 底下跟我说，或是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 底下给我五星评价啊，问问题啊，或是留个言跟我打个气都是 OK 的。那在 Spotify 其实也是有啦， Spotify 也有它的这个留言功能，也可以给五星的。好啦，那这集先聊这里啊，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都欢迎帮我多多推广，先这样咯，拜拜。